那么这就是这个毕竟空是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就是房子里面不会有草嘛啊，万里无春草之去啊，这个毕竟空是无边际的啊。你应该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我们的皈依法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到涅槃那里去，就涅槃就是毕竟空，你要到毕竟空那里去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句话应该这么讲，这么讲。但是后面说出门便是草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你要这个草是什么东西啊？草就是是是非非烦烦恼恼，叫做草。你要是出门便是草，你要离开了毕竟空的圣道，你就是是是非非烦烦恼恼的境界了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那么在这一句话里面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我刚才说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，由慧得解脱。这个慧就是毕竟空的智慧，就是观舍不可得，色而行识不可得，舍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不可得，眼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不可得，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得。好，金刚经说我有定法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怎么讲？我看见有一部金刚经的注解，我不要说名字，我有到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出家的法师给我这金刚经注解给我看，这个金刚经注解注得好，对吧？他一这边他这个法师佛院的法小僧啊，一给我一看他说话，我应该相信几分呢、啊？所以我请回去了啊，我就回到我自己住处，我就记住这句话呀、啊。他说好，我就来读，我就读到这个点，我有定法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不讲，就是、在那里绕圈子就算了，然后就讲别的，不能讲这句话。为什么不能讲呢？因为那思想上有问题，思想上有冲突，思想上有冲突、啊。不，这话也不要说太明白，就说到这里就好了。那么这个我有定法名啊，多了三藐三菩提，实在就是毕竟空啊，实在。如来者，诸法如意，还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的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用空一观一切法空啊，我们就不没有吵了啊，就没有是是非非烦恼，就解脱一切烦恼，就得圣道了。所以万里无春草之去，所有的修行人呢，不管你到东边去到西边去，你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也好，最后都是要到涅槃这里来，到离一切相，到这个地方来，要用这个来修修圣道，你就成功了。但这个不是要经过观察思维的，要思维这个道理的，要这样子做才可以，你不思维不行的。不思维，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思维啊，就是没有毗婆舍那么观。如果你的修行啊只是离一切分别呢，那就是奢摩陀的子。你不修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观呢、啊、你不能断微细的烦恼，不能断，也不能断的。好，修一些善法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法平等唯有高下，是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无我相，无眼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持相，是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修一些善法，是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学习呀、啊、圣道这个方法。有的人呢讲这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他说出他举个例子，这修行圣道要怎么修呢？他举出一个例子来，说是、啊、有一个职业性的贼偷人家东西，以此为职业啊。另外有个人感觉到做贼很好，那么不知道怎么做法，要向这个老贼来学习偷盗人的方法。现在偷方法好，说说我教你怎么偷，怎么他就啊，说你跟我来。但是他这个贼已经很熟悉了啊， 他就到一个有钱的一个地方帮他去偷偷运东西，偷运东西嘛，那么他去了，那个跟他小的就随着他也进来了。那个贼他是很精明的呀，他感觉主人发脚了，他就跑了。而剩下这个学子跟他学这个怎么样做贼的人呢，就被人抓住了，抓住了。然后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注解这个人说，修销无上菩提就是这样做。我没有告诉你怎么样修销圣道，你要自己去悟。那个学这那个老贼告诉才来学贼呢，没有告诉他什么方法，就是这跟他去了，就是这样子修销无上菩提。这《金刚经》的注解是这么样注解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本身明白地说了，修一些善法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些善法就是六波罗蜜嘛。他这句话等于是没有看见，叫我们这样子学无上菩提。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说法怎么想法，按我的看法，这也是说错了啊。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、大智慧的开示。怎么样修行圣道，就从我们现在的虚妄分别心，不忽然间贪心来了，忽然间嗔心来了，就是这个分别心呢，从这里开始向前一步一步走去修行圣道。这个圣道简单说呢，有分别而无分别，有相而无相，由文字入无文字，这样子去得圣道，而不是离开了分别，离开了文字，离开了相，直接到无相的境界，这个是办不到的，这件事办不到的境界。所以佛菩萨给你一个方便，从你现在的分别心这里开始，我们可以做到吗？要直接就到了圣道那里，我们做不到，一定要有个前方便啊。所以我金刚经说，修一些善法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还是这句话，由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，由慧得解脱，也还是这样。要用这个方法才能得无上菩提，我们也能做得来，也能这样学习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学习，不要搞错了。当然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太自由了啊，什么人都可以写注解啊，写出来的也可能写得很对，也可能有问题。但是我们初学佛法的人不知道究竟谁说的对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现在是正法、相法是末法时代的，思想混乱的，这是我们佛教的不幸，是不幸的。但是还不要紧。如果你不断的学习呢，就算是也走错路了，因为你不断的学习，你的智慧会提高了，提高了自己就不断的调整，那么你还会得正知正见的，你还会得圣道的。如果你停留在这里，那就不一定，也可能是错的，也可能是不错，不一定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还是有，就是像天台宗也可以，华严宗也好，啊，三论宗、法相宗、禅宗、密宗都可以啊。多在今天的佛教呢，多数是念阿弥陀佛了。说消天台宗，天台宗也不是那么容易消息的。你消华严宗、华严宗也不是那么学习，三论宗、法相都不是容易。所以今天的佛教啊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人多，我才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。说是这个，说是大宝积经说的，是末法一因修道，含以修孝圣道，含以得道，唯有念阿弥陀佛能得度。这句话我出出家的时候就看见这句话，我不明白什么道理，但是现在我明白。就是现在的佛教徒啊，多愿意捡便宜。多愿意捡便宜，你消十年呢，我一天就赶上你十年， 想要这样学习佛法，其实佛法没这回事。你一定要下功夫，你才能在佛法有成就，不可能捡便宜，没有捷径。你走三千里，我一步就到了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不管你是削蜜也好，你削这个天台中华也好，都是一大套的事情，你非要下功夫才可以。你想捡便宜没有这回事，想捡便宜结果没有捡到便宜啊，你什么也没成就，什么也没成就啊。所以啊，就是念阿弥陀佛好啊，的确好，真是好，比较容易，容易念佛，容易念阿弥，念阿弥陀佛比较容易啊。或者还有其他的法门，念阿弥陀佛比较容易，你能容易办得到。我是坐这里我也能念佛，我到阿飞时期我也能念佛，我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念佛，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念佛啊。不像坐禅，坐禅的要求的条件高，你不容易办得到。只有念佛的确是好，但是念佛法门有一样事儿还是要注意。这个阿弥陀经上说，临命终时要心不颠倒，你要办到这件事。我平常我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好啊，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心颠倒了，我不愿意念佛。临命终的本来有些同修念佛法门的来助念，不要来，我不高兴，你们来助念，会这样，会有这种事情。你要注意这件事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。什么原因呢？比如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我听信经律论上的语言，听信善知识的话，我就念阿弥陀佛。等到有病的时候啊，就佛念不来。当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可能是有重病，重病啊，这个四大互相磕、互相侵犯呢、啊，痛苦很重啊，这个苦恼啊，缠绕着你的心呢、啊，你的正念抓不住了，就会颠倒。就不愿意念佛，念佛念不来，别人帮助念佛也不高兴，也有这种事情啊。要自己要修念佛法门是好，但是你要预防这件事。我昨天好像也说，有的人得了癌症，前天我说的，得了癌症啊，医生说你还有30天的寿命。那么他就感觉到，哎呀，不得了，我就死了啊！对世间上事情完全能放下了，不放下也要放下了。有善知识告诉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真能放下尘劳的事情，专心念佛，念成功了，因为心诚恳。我们四大健康啊，心情自在的时候，你念阿弥陀佛，有时念，有时不念，不精进，也不诚心呢、啊，你还不如那个得癌症的那个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应该呀、啊，在佛法里面学习呀、啊，要诚恳地发菩提心，诚恳地发菩提心。我们愿意呀、啊，现在就得圣道，非要深入地学习佛法，要修禅。好，要是你不愿意这样做，啊，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那要诚心地念阿弥陀佛也可以。但念阿弥陀佛呢，你要预防心不颠倒这件事，把这件事要准备好，到时候心不颠倒，那你就成功了。我就讲到这里哈、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啊，阿弥陀佛是啊，各位大德，我们让师喝个水啊，休息几分钟。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出来，把你要发问的这个啊纸条呢，把它交过来。如果还没有写，你真的有问题的话，现在开始写，字写大一点，写工整一点啊。只有一个题目吗？有的还在写啊。 如果你真的熬不住的话啊，还要方便，我们给你三分钟啊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呢尽量的啊，书还没开始以前呢，利用这个空档，你可以啊出去一下。
我先答复这个问题啊。经书上说，修修净土法门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既不退转，直至成佛。但是我又听一位老和尚说，女人业重，一定要发愿转男身再来修行。阿弥陀佛，慈悲接引我们。也是按照我们修行的品位，找有缘的父母再来投胎修行，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种说法。这个说法是说错了。这位老和尚啊，对净土法门的经论没有读过，他自己的虚妄分别了，是不对。这个我们读这个无量大本的无量寿经也好，读十六观经也好，读小本的阿弥陀经也好，都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说是女身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没有这件事。女身一样和男人一样平等的都能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没有说女人不可以往生，需要转女成男才往生，不是这样啊。你要修行啊，找有缘的父母再来投胎修行，不是这样子。这个这二十四王啊，在十六观经上，二十四王的母亲韦提希，他也念阿弥陀佛，往生阿弥陀佛国了，也修净土法门。在我们看这净土圣贤录上，很多的女人呢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没有说是她要转再找一个父母啊，转女成男以后要再修行往生阿弥陀佛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这个老和尚是说错了，他是自作聪明啊，这个对于净土法门的经论没有读过，就是读也可能打瞌睡了，所以这说的不对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这个阿弥陀经只是说你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，临命中是心不颠倒，阿弥陀佛放光接引就往生，没有说女人不能往生，没有这话。所以我想啊，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太自由了啊，谁都可以讲解佛法，但不自由也有不自由的过失，自由也有不自由的过失。那么我们佛教徒怎么样呢？我们佛教徒啊，你只有要自己要多读经论，只有这个办法能避免过失。啊，初开始自己读经论呢，读不来呀，有的都不懂嘛，那只好听人讲解。听人讲解啊，有的人讲的对，有的人讲的错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你自己碰运气了，反正碰个善知识嘛，你就可以得正知正见。你碰见恶知识，你就是邪知邪见。当然我刚才说了，你再继续学习，终究有一天还是可以正知正见。我有受五戒，但只受我多分戒，并无受我圆满戒，又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没有参加法会时啊，我都不好意思啊，排前面，因此没有答疑，只穿海青在后面一点。请问师父，答疑很重要吗？答疑不是那么重要，就是心清净是重要的。要是啊，你既然这样子，你不妨受满分戒嘛， 这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。好，请教师父对出家师父看电视有何看法？说这个看电视不看电视，就是走在街头上也是道理，也是一样。好，你要能够啊，常常保护自己内心的清净就可以。如果因为外境上的呀、啊，容易引起烦恼的境界，你应该多避免，应该多避免，不要啊去接触这种境界，不要这接触这个境界，你内心容易保持清净。保持清净，你应该时时的用止观、用四念处来训练，训练这个念、这个内心，叫它有力量，叫它清净心有力量。清净心有力量以后呢，就没有问题，就是到什么地方呢，心都是清净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不行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的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今天中国佛教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应该呀、啊，常常的注意内心的清净，也是不管是你就是不看电视，也还是要注意内心的清净。而要尽量的减少其他的杂事，要修消戒定慧，训练内心的正念，叫它有力量。就算是没得圣道啊，但是能调伏烦恼。我心里面的清净，但是偶然的也会有一点烦恼，厉害的叫它清净。要这样做，你那样子啊，你才能逐渐的有进步。而避免有过失的事情，避免污言，应该这样做。如果自己呀、啊、没有这种清净自己的心的意念，随便的放逸，这是不合格的，是差一点。好，为何有的人生病去外道道场处理一番之后病就好了？当然到外道的道场去处理，如果那外道能治病，然后把病治好了也好，也是可以啊，也不要紧哈、啊。但是你的思想啊，应该要坚定，你佛教的思想要坚定，不受外道思想的影响，这个应该要把持住。说我有病去看医生，他是外道不是外道，能治我的病我就可以治嘛。而我们佛教的经论里边，佛已经告诉我们，必须有病去看医生。所以只有这么一句话，应该去看医生啊。这个说外道这句话呢，你表面上啊，他这上也没有标志他是外道，也没这种事情哈、啊。但是他的思想可能是个外道的思想，但是这不要紧，不要紧啊。如果他能忠于他的意，他能真实的不因为思想有差别啊，就不忠于你了啊，那你还是要注意的啊。所以去外道这里治病啊，如果他真是能够存好心给你治病，也是可以去。要是思想上有冲突啊，他可能会有些问题啊，加重你俩的病，那是你还是要注意的，也有这种事情。在香港我就遇见这件事，一个我现在也可以明白说，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给人治病的，在街上一个车给人治病的，一个佛教徒去看他病，吃完了不得了啊，身体病就更严重了啊，会有这种事。那当然也可能他是无意的，也可能他是有意的。所以这个大外道的道场去治病啊，也要应该小心一点好。正入出果圣者与出禅行者在禅定境界智慧内心状况相差多大？相差很大。这个出得出果的圣人没得禅定啊， 得初禅的人，如果是外道得了初禅的话，他还是凡夫，还不是圣人。那么这两个人呢是怎么情形呢？这个初禅的这个人呢，他这个两个人互相去揣摩对方的话都不知道，出国也有一点定，但是不是那么高深。他入定的时候去看这个初禅的这个修行人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不明白。初禅这个人要入定了的时候看这个出国圣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情也不知道什么事，互相都不知道。但是他心理上的活动呢，出国这个人呢，他是有正知正见的佛教徒，他是圣人。这个外道的禅行者得了初禅乃至四禅乃至非不想定啊，他还是个生死凡夫，还没有正知正见。就是佛教徒，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得到非不想定了啊，还是个邪知邪见的人。你们要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的邪知邪见还在的。在佛法上讲还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得到禅定的人没学习般若啊，这人还是个生死凡夫的。他从禅定里终究有一天死掉了，还会到三恶道去的，他这生死流转。出果圣人要死了，决定不会到三恶道去。出果圣人要为你，要遇见这个人为你说法，决定是对你是安全的，对你呀能有利益的，令你得正知正见的。得禅定的人要不是佛教徒，就算是佛教徒，要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他还是邪知邪见的。你听他说法，就可能会到你领导你到三恶道去的，还有这种可能。这个差别就是这样子。这可以看出来呀、佛教里面那个般若波罗蜜的重要。无论哪一个法门里面，一定要有般若，一定要有般若，里面都有般若。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里面都要有般若波罗蜜。在打坐的时候，住在定中，突然有一景象现前时，如何判断是内缘过去种子一定中，定中独头一所现？啊，在定中的景象现出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怎么判别呀、它是内缘或者是外缘？不过你要这样说，这个独头啊或者种子，这个心呢、在唯识上说，我们内心的活动一定是有所缘缘，还有因缘，有增上缘，还有等不见缘的，所以一定是内心有种子。那么它一定有所缘缘，所以也有外缘，所缘就是外缘，一定是都是具足的，而不是说是不具足。但是在禅定里边呢，他没有这个禅定这句话。什么叫是得了禅定呢？怎么知道这个人得了禅定，这也没得禅定？就是前五识不动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前五识不动。所以他要入定，你打引磬不能令他出定的，因为他的耳识不动了，听不见。他要自己要出定就可以出定，你不可以叫他出定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叫他出定的。所以这就是前五识不动，他的第六识还可能动，也可能不动，也可能动。这就是得了禅定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没有啊，前五识不动和色声香味触不接触，不接触。但是第六识动呢，它有法尘，法尘也是外缘，也是外缘，所以这一哈，它一定有内缘，也有外缘，不是说定中独头它就没有外缘，因为它第六意识啊，还是有法尘做因缘，做所缘缘的，还是这样的，但是它不是前五识，不是前五识的境界不同。境界不一样。世间是否有佛？ 我们从今天的情形上说，你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世界上没有佛，是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佛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。但是啊，我们要读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那是《法华经》说现在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说法，还是在的，但是我们右眼天眼都不能见，那就是我们凡圣这个凡夫的世间没有佛，但是十报庄严土是有佛，我们在佛法里应该这么说，还是有佛，但是我们不得见。一般禅宗以心为主，心即是佛。其实在说心即是佛，这个马祖人家问，说是问这个马祖禅师，说是你为什么为人说心即是佛？马祖说：“未知小儿啼，小儿哭了的，给你个糖吃。”就是这个意思，来指你的小儿啼。说他要不哭了呢，非心非佛。马祖是这样讲，说心也不可得，佛也不可得。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所以你要说心即是佛，你知道这句话就变成戏论了啊。所以这里面啊也是有般若波罗蜜的。这个我们要读的大般若经呢，上说得一切种子名之为佛，这样说比较合乎道理。说心即是佛，你心即是佛，这个禅宗有一个禅师是到那个法常禅师，法常禅师是马祖的弟子，这两个禅师呢在一块经行，就提出个问题呢，是不是要没有佛呀就没有生死，这个禅师这么讲。另外禅师说，要有心，我们心就是佛的话呢，就不迷于生死。佛中国话是觉，也就是觉悟真理了的人名之为佛，就是得了一切种子的人名之为佛。说这个人还在生死流转吗？他还迷惑吗？色声香味触能迷惑他吗？这是两个问题，两个相反的问题。这样讲呢，去请问这个法常禅师。法常禅师说，他们两个问的说这两个问题呀、啊，随亲随疏，亲近的亲，疏远的疏，随亲随疏啊。那么法常禅师说，明天来，明天再来问。法常禅师就是力不能当时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第二天呢，这个有一个禅师就是问的，说昨天提这个问题呀、啊，这随亲随疏。法常禅师说，是亲者不问呐、啊，亲者不问，问者不亲，就这样回答这个问题。回答没有？你想一想哈，现在你说这心即是佛，你不应该知道这句话的。是否佛有实相？这句话就是佛为了度化众生呢，会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会现出这个应化身的佛来度化我们。那么这个但是金刚经说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宝，佛也是的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要以舍见恶，一因修我身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也就是这个涅槃，这个诸法实相是离一切相的，你取着就是戏论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在我们凡夫的境界呢，还是要有相。我们要看见释迦牟尼佛做大莲花，放大光明，我们心就恭敬心就起来了。我们凡夫是心随境转的嘛，你也看见一堆大粪，你心里怎么感觉？你看着大莲花，心里怎么感觉？我们心随境转，遇见殊胜的境界，我们心就清净；遇见眼悟的境界，心贪嗔痴就出来了。所以佛菩萨实现一个清净的境界，能帮助我们发道心，所以佛菩萨也会现相，现出殊胜的形象，清净的形象的，也会这样子做。 这就是引导我们得圣道的前方便，不可以没有相的。所以四法佛有实相，相当然相都是如幻如化的，你要知道真实就错误了。如何在纷扰的世事日常生活中修法才圆满？我们呢，初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，在纷扰的世事中修法能圆满？我看不能。非要啊，远离这些杂乱的、误会的境界，到清净的地方去修行，才能有几分的相似。你已经成功了，从是大菩萨境界了，那到纷乱的到地狱去，地狱就是净土，那才可以。他到误会的境界，他还是清净的，我们凡夫不可以。经上说毁谤圣人呢会遭恶果报，但如果有某人背后毁谤圣人，是否也会遭恶果报？是的。你对一个普通人说谎话或者是骂他，你对你父母师长说谎话贿赂自己的父母，都是贿赂，罪过是对父母，你贿赂父母罪过大，罪过是大的，你贿赂圣人罪过是大的，是不一样的，罪过有轻重。我这有个蚊子来，我打死了你，和杀一条牛罪过是相等的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我们人有的时候有点糊涂啊，就是我们佛教徒有时候有糊涂啊。你说放生啊，买鸟买鱼啊，就放生有功德，哎，我们就发心啊去放生。对人的类的灾难去救护去，我不做这个事，这是糊涂啊。你对人去救护人，你得到的功德是胜过放生的功德。明白点说啊，这些畜生是恶人呢，人还是善人呢？人善，你对善人有所帮助的功德胜过对畜生，你对凡夫的功有所救护的功德，你和供养圣人也不同啊，这个是有差别的。但是你用般若波罗蜜呀来做功德，功德是平等的，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我听母法师言，夫妻结婚呢，是订立白头偕老之戒，如果一方不得他方同意而出家，是毁戒，请问是对的说法？这是说错误了，不是的。出家能得圣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是守这些。真是你对你的夫妻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呀誓言啊哪言，我因为这句哪言我就不出家，不出家你就永久的在生死里流转，永久在生死里流转。所以不最当然这个就是思想的问题嘛。如果夫妻都是相信佛法的，那么有一方要出家不应该做障碍，不应该做障碍。但是没有这个思想呢，那他可能就是要障碍，障碍人出家有大罪过，就是父母障碍儿女出家也有罪过的，也有过失的。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而父母爱儿女嘛，又感觉到儿女出家好像不是我儿女了，其实这句话说说他还是你儿女，他回来照顾你的呀，不是和你断绝关系了吗？何必舍不得呢？曾开始正式过阿罗汉之后，将停止五蕴活动，并且消失。可是长老在《般若经》卷二十二道述品，阿罗汉的心性不生不灭，自在安乐。可是既然停止活动，如何还有安乐的感受？这个停止五蕴活动这句话是说他入涅槃了。入涅槃的时候，他不入涅槃的时候他也有舍受想行识，但是心是清净的，和凡夫不同啊。他前一年还有舍受想行识， 第二念舍日显是一刹那间就灭了，灭以后不生，舍日显是不生。我们凡夫死掉了的时候，前一刹那这个老病死的舍日显是，第二刹那舍日显是坏了，第三刹那舍日显是又出现了，啊，灭了又生，这凡夫的境界。要阿罗汉入无为涅槃呢，舍日显是灭，灭而不生，就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这就是是空中无舍无受想行识的境界，当然没有五蕴的活动了。这个时候是一个没有老病死了，所以是安隐的境界，也名之为安乐的境界。要是我们继续有舍受想行识，而你内心里面呢又有贪嗔痴的话，就是苦恼的境界。与我们的苦恼的境界相对来说，圣人的涅槃就是安乐的境界嘛，没有苦恼了嘛，就名之为安乐。实在那种境界是不可以思维的，不可以语言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微细的烦恼来自恶执，如何知道自己所有微细的思想当中是否具有微细的恶执？凡是已经完全没有微细的恶执。你这句话呢，你是学习过佛法，你会说这句话哈。是的，微细的烦恼是来自恶执，啊，就是有恶的执着。这个有恶的执着呢，这个恶的执着有四种啊，恶执，恶执，恶爱，恶慢，还有恶痴。愚痴的痴，也是四种烦恼。我们呢不学习佛法，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也不知道究竟。虽然语言上我怎么怎么地，实在谁是我也没有研究过这件事。只有学习佛法的人呢，在经论上有这样说法。但是我们要不深细的、不微细的去观察这件事。也只是因缘以云这样子，我怎么怎么的，唯有有修行的人，他才会觉知到这件事。他只要说有我，有修行的人才会觉知到这里。这个有修行的人，就是我，不是有大修行的人，小小有的修行的人，他入定的时候，这个定的境界由浅而深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这里，他就感觉到有个我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如果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呀，你这个恶越来越大的。因为有修行的，有修行的人有恶慢，有慢心，任何人都瞧不起你。没有我有修行，就是这样子，有高慢心。但是佛教徒学习了般若波罗蜜，立刻会觉悟。哎呀，我不应该有恶慢，不应该瞧不起任何人的，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，都是毕竟空的，有什么值得恶慢的呢？他就会调伏自己。要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他不知道不对，他的恶慢越来越大，是那么回事儿。如何知道自己呀？所有微细的思想当中是不具有微细的恶执，这就要修无我观才能知道。你常常观察舍受想行识是空无所有的呀。我们知道谁是我，就知道舍受想行识是我嘛。但是要是有的人呢，舍受想行识啊，舍受想行识会老病死，是个臭皮囊啊。我这个离开了舍受想行识，另外有个我，可以正这样执着。这样执着的时候呢，那就不同了啊。比如死掉了，舍受想行识死了，我还是活着的呀，我永久也不死啊。那么这样也是印度的外道有这个思想。我们佛教徒，如果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也同样会有这个思想，同样会有这个思想。那么怎么能没有呢？就得观察无我，离开了舍受想行识，另外也没有我，即舍受想行识也不是我。你常常在观察呢，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了力量，熏习了无我的智慧。初开始那个智慧很微细，很微小，没有力量。常常的观察，常常观察，这无我的智慧强了的时候，定力要深了，无我的智慧强了，那就没这件事了，就没有恶执了。没有恶，无恶是圣人，有恶是凡夫。其实这说的非常明显。 非常的清楚。完全的没有威胁的耳子呢，要到阿罗汉，要到阿罗汉才可以啊。要把法耳子也算在内呢，要佛的境界才能圆满，其他的人都还不能究竟的清净的。贪心嗔心容易动，明知不应动心呢，却应忍不住要生气，如何对治？那就非要修十念处不可啊。修十念处啊，有两种，一个是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这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通于大乘也通于小乘啊，说它是小乘也是可以，但是非常有用。你不要轻视小乘啊，我们生死凡夫，我们这个男女的欲你很难消灭的呀，不要说大话呀。那你非要观身不净才有效，说是小乘，但是他心清净了，你说你一定是大乘，你不观身不净，你的欲心不能断，你欲心不断，你说你是大乘啊，不知惭愧啊，我和你说不知惭愧啊，怎么可以呵斥别人呢？你说他小乘，但是他心里面清净了啊，他修十念处的心清净是圣人了，你还是应该恭敬他的呀，自己要生惭愧心的，我不如人家呀。你说大乘殊胜，那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得了无生法眼的圣人，那名副其实的值得恭敬。我们还是凡夫啊，你虽然就算是你发无上菩提心，你还是个凡夫啊，你们可以请，怎么可以请示圣人呢？说修恶空观、法空观应如何下手啊？先要读《金刚经》，读《中观论》，读《欲切实的论》，这些都是告诉你怎么叫做恶，怎么叫做恶执，怎么叫做法执，怎么叫做恶空，怎么叫做法空，然后做如是观。当然要修奢摩陀止，不然这个观不没有作用。要修奢摩陀的止，要修毗婆舍那的观。长时期这样训练，这些事才可以。其他的经论呢，没有详细说那么明白。何者应先修习啊？应该先习修恶空观。这个小乘经、大乘经都有说三三昧：空三昧、无相三昧、无愿三昧。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相三昧。而大智论里面有详细解释，欲切实的论也有详细解释，有小乘的说法。大乘的说法说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可以按照这些圣言量去修行去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就是不愿意读大智的论，不愿意读欲切实的论。我们中国佛教是这样的，我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读大智的论和欲切实的论？看他的著作就知道。你看那就是不是今天的佛教做的著作，我不说，就是古代的。古代的著作里一看才知道，就会知道。但你要读过大智的论，读过中观论，读过欲切实的论，然后你才能知道，不然你知道什么？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所以先修恶空观，然后修法空观啊。修到法空观，这时候同时当然也是恶空了，也就是同时了。但是修的时候要有先后的次第。只修观不修止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只修观不修止啊，你这观没有力量，不能断烦恼，没力量啊。有何问题？就是烦恼不能断。你修了老半天呢，我能讲经说法，我能够说开示啊，我能写文章，我能弘扬佛法度化众生，只是说大话而已啊，你的烦恼不能调伏的呀。所以非要修行不可以，要修行才能调伏啊。所以你不修，只修止不修观，只修观不修止不可以，只修止不修观也不可以啊。只修止就是你最多得了四禅八定啊，你没有不修观就是没有般若波罗蜜，没有般若波罗蜜不能断烦恼，微细的烦恼你不能断，不能断你还是个生死凡夫，就是有这个问题啊。惭愧心发不起头来呀、啊，切忌懈怠，如何对治啊？要多读经论，多静坐，这个清净心现出来，惭愧心就出来了。并且你要学习经论，要深信因果，啊，要去思维圣人是有无量功德庄严的，凡夫有无量的业障的庄严的， 你这个惭愧心就出来了。出门便是草，是对凡夫而言嘛，我是的，是对凡夫说的，但是也可以对圣人说，因为初得无生法眼的圣人呢还不圆满呢，佛菩萨还是会这样开始他的。你读读华严经十地品，你读读这个大般若经，都有这种意思，也对圣人说这种话。但是我们凡夫最重要，我们凡夫是当机重，凡夫有问题太严重了，烦恼特别重。圣人烦恼虽然他还是有一点烦恼，烦恼轻微。依法身而言呢，依物物后不用起修，没有这话事情，物后还是要修啊。而物也有深浅的不同，物有深浅的不同啊，所以修也有深浅的不同，没有说物后不用修，就是啊，得了无生法眼还要继续修行，你功德还没圆满嘛。所以物后不用起修，没这话，没这件事。依法身而言，什么叫这法身？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法身呐、啊。一切众生都有法身，一色一香都有法身。啊，有法身就物后不用起修啊，不是这么回事情。以报化二身来说呢，物后起修。这个报化二身呢，是已经成佛的人。他有报身有化身，我们没有成佛的人，你有报身有化身吗？没有这回事情啊。我们没有成佛的人，只有个臭皮囊吗？哪有报化二身？你能有化身吗？这不是就是说糊涂话吗？在禅坐中时常忘记自己在哪里，忘记自己在哪里是打瞌睡了啊。你打瞌睡了吗？是这么回事吗？这种情形是否属昏睡的现象？就是打瞌睡了哈。但后来还是可以想回来，是的，自己在打坐，对，因为你清醒了以后知道你还在这坐什么。是的，请问这瞬间的意思是如何？打瞌睡的时候，第六意思就是主要是第六意思，他打瞌睡了，他睡觉了。第六次睡觉了，就什么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轻微的昏沉呢，还有多少明了性？这是轻微的，严重了，这明了性完全失掉了，就和睡觉一样了啊，就不知道是做什么了。所以你静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将在干什么了？那就是打瞌睡了啊。不过你一说这话，可见你是静坐了啊。